弟兄姐妹们平安，
平安，
很高兴又回到你们当中。那不知道你们暑假过得怎么样哦？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说下雨，哇，松了一口气，没有那么热了。也很感谢主能够再次来到你们当中，也看到说弟兄姐妹的那个热情，非常的非常的美。那今天呢，我要继续跟大家讲的就是，其实从六月份我就开始跟大家讲的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。那今天已经是第三讲了。那今天的重点会在那个父亲身上。从前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每个礼拜天跟着他父母来敬拜。那他还小，所以他不太懂，那个牧师讲的东西他也不懂。那跟我小时候一样，我还记得我大概五岁的时候，跟着我妈妈去教会。我唯一记得你知道什么吗？是不停的要站起来坐下，站起来坐下，然后也不知道那个牧师在上面讲的到底是讲些什么。那这个小孩子呢，他也是一样，他因为听不懂嘛，所以说呢，他就在那边胡思乱想。他又想说，上帝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？长得什么样子呢？他说，应该是一个老伯伯，然后留着白发、白胡须、长长白胡须的老伯伯。他想说，他住在哪里呢？他应该是住在我们这边也有啊，很感谢主，我们在这边。你们有没有看外面有个很美的钟楼？应该就在这个上面，钟楼。他说呢，那个上帝应该是住在钟楼里面。他说有一天呢，我要趁着那个敬拜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，我要偷偷的去这个钟楼的这个门那边，然后偷偷的打开，跑上去看一看上帝长得什么样子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上帝长得什么样子？其实我们都很好奇，我们都很好奇说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还停留在小时候的观念呢？一个好好先生，对不对？白头发，白胡须，这样子呢？还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更深入呢？有更深入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耶稣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子的上帝。那我刚才说过了，我们是透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。 OK， 那我已经讲过了两次这个比喻了。第一次我讲小儿子是那个远行的浪子。然后一个月前七月的时候，我也跟大家讲过，那天很好，在Joey家里面还有很多的互动，蛮不错的。对，我也讲过了那个大儿子。你不要看大儿子没有离开家，可是呢，他却是一个人在心远离的浪子，他也是浪子。那今天我们重要来看的是这个比喻中的第三个人物，其实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物，就是那个父亲。那这边的父亲其实是代表了上帝，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这个父亲的爱。那同时事实上我们所要看的就是上帝天父的爱。 OK， 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个比喻，我们从头读起。你们仔细的读这个比喻，非常精彩，是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。 OK， 短篇小说更难写，对不对？但短篇小说里面有很多精彩曲折的地方，这个需要细嚼慢咽。来，我们一起的慢慢的来读。来，我们开口读。
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自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
他醒悟过来，
就说，我父亲有那么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 向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”
于是起来，
往他父亲那里去，
相离不远。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
连连与他亲嘴，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
哎，来，我们再讲就好。
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再拿出来给他穿上，
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
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”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：“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”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：“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”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”
对，好，今天的这个短篇小说非常非常的精彩哦，里面几乎每个字都有很深的含义。但是今天呢，因为上两次我跟您已经看过很详细了，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专注在这个父亲，当然是从这两个跟儿子两个儿子的互动上面所看到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父亲，他代表了天父，他的爱是怎么样子的呢？这边我们第一次就看过了，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讲说：“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换句话说，他是要遗产，他要父亲的遗产。遗产是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的？父亲死了才可以拿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换句话，这边他是咒诅这个父亲：“老爸，你赶快死了吧，死了我就有我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”然后不但如此，他还把这些都变卖了，好像不值钱一样，就把它卖掉了，拿了钱就到远方去了。而且不光是到远方去，他还是到外邦人当中去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这边讲到了猪，对不对？猪是犹太人不吃的，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，所以这是不可能他是待在犹太人当中的。犹太人不会去养猪的，如果没有人吃，你养猪做什么？对不对？白费饲料。所以呢，他是到了这个外邦人当中，而且真的是跌到了的谷底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跌到了谷底了。他花天酒地，所有的全部都花光了。我们在这边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父亲会让他走？如果是你，你知道你的孩子要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上，你会让他走吗？你会让他走吗？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哦。难道这个父亲不爱孩子吗？其实我跟你讲是相反的，正是因为这个父亲他深爱着这个孩子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一定需要给他自由。我想你们可能自己经历过，或者呢看小说、看连续剧看过。有没有听过这样子一句话？比如说，男朋友跟女朋友讲，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讲说：“你的爱让我喘不过气来。” 听过吗？至少读过小说里面吧，是不是？你的爱让我喘不过气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种爱就是狭制的爱，狭制的爱。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马来西亚人，日本餐的厨 ，OK， 他跟我讲，他为什么会跑来瑞士工作呢？因为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他太太每天打电话查情。你是不是真的在上班？你去了什么地方？你知道这种爱其实不是爱，这种爱是操控，这种爱是害，这种爱是害。所以呢，父亲让这个小孩子走，因为他知道那种绑住的爱是勉强的，就不是爱，因为发自于内心的才是真正的爱。其实上帝有时候也放我们自由，其实他冒很大的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光是我们碰了头破血，他自己的心也碎了。真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碰了头破血流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为我们在流泪，上帝的心也碎了，可是呢，他还是愿意让孩子有自由。你知道这次我们那个三月到五月份三个月的时间在西班牙，那是教会给我的安息假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本来是有半年的关系，结果我们就分了两次，有一次就是2021年的时候来你们这边，在那个 Rubigen 住了一个月，然后这一次呢，其实这教会愿意给我们更久了，但是我们看一下时间，就是春节之后迎会之前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拿了3个月假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准备要去的时候，师母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
孩子，
两个儿子。对，答对了，两个儿子。你们也许会说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知道我两个儿子多大？22岁跟24岁。OK， 都已经够大了，但是呢，真的母亲放不下，所以在去之前，师母是跟我讲，哎，算了，我们不要去好了，我不要去好了，因为他放不下，真的是放不下两个儿子。但是感谢主啊，我们现在有这种现在的科技，那我们教会里面有推动的 RPG 的祷告父亲小组，我们自己家也有一个祷告福音小组 RPG 小组，我们是像我们就是昨天晚上的聚会 ，OK， 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。上个礼拜呢，因为我那个小儿子要赶回军营去，那我们他在车上面，他在要去德语，他要来德语区，我们要德语区要去苏黎世的那个路上的车上，我们 RPG 的至少有这个稍微，我们每个礼拜我每个礼拜还是有一次能够见面，但是呢。师母就真的是放不下，真的是放不下这一个。同样的，身为天父，他呢希望他的儿女们自由，发自于内心自愿的去爱他，而不是把他绑住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的天父像这边的父亲一样，会有很多心理的痛苦。因为我们是偏行己路的，但是他知道勉强的爱不是爱，是必须要是发自于内心的。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其实是这样，给予我们自由，他不强迫，不限制，甚至不催逼，也不拉扯。OK， 他给予我们有自由去选择回来爱他，还是抗拒他。OK， 还是抗拒他。所以今天要问的是，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爱？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上帝爱？然后，上帝给我们自由，我们怎么用这个自由？我们是滥用这个自由去背逆他，还是我们使用善用这个自由来回来更爱他呢？所以，天父的爱给予我们自由。第二个是天父的爱不断的期盼。上次我也跟你们讲过了。在这里，那个儿子有三个非常关键的，就是上一次六月有三个很关键的字，一个是在十七节讲到醒悟过来 OK， 这个儿子跌到了底，谷底，对不对？他把所有的钱全部浪费掉了，然后去帮人家放猪。那更惨的是，放猪连猪的食物都吃不到，他饿到连猪的食物都吃不到，所以他变得比犹太人根深蒂固观念中的不洁净的猪还要更低，因为连猪食都吃不到。然后很重要关键的字，我这边说有三个，你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十七节的醒悟过来，醒悟过来 ，OK， 他要自己醒悟过来，父亲强迫他留在家里面，他是不会醒悟过来的。有时候人真的是，用重一点是人很贱，人真的是很贱，一定要吃尽了苦头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也跟客人讲过，聪明人是怎么样的？愚笨人是什么？哦，对，聪明人是什么？先从聪明人讲起。聪明人是从别人的错误当中学功课，我们一般人是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学功课。愚笨人是什么？从自己的错误当中还不学功课，还要每次再犯。OK， 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做聪明人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当然你做一般人还可以啊，还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功课，不错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听讲道？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其实为什么要读见证？就是能够从别人的错误当中学功课，而不要自己以身试法，碰个头破血流。OK， 但是至少这一个儿子，他还算是有点小聪明啊，他醒悟过来。然后第二个还记得我说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他立志十八节的这四个字，我要起来。醒悟过来之后，如果没有立志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立志，他说我要起行。 OK， 不能够光醒悟过，哎呀我错了，句点。所以说他说这边说我要起来非常重要。还有第三个字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是二十节的头四个字，于是起行。 OK， 于是起来就是要有动作。 OK， 你要头脑知道错了，立下了心智，然后要有行动，于是起行。他就真的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了。好，我们把注意力来到这个老父亲，天父的爱。你看这个孩子还没有到家，乡离还远，还有一段距离哦，在村子外面，老父亲就看到他。怎么会看到他呢？其实我们想一下，那个时候又没有说电报、这个电现在不流行，没有电报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电报，只有听过。 OK， 我没有那么老。 OK， 电话该知道吧，至少有线的电话该知道吧。你们只知道手机而已。电话还有呢， social media 是不是，电邮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微信、WhatsApp， 还是那个不管 Twitter， 我现在不是 Twitter， 现在叫什么 X， 是不是？对 ，Twitter， 是不是 Twitter 改名了嘛？
Twitter，
你们都不知道啊？Twitter 被那个 Elon Musk 改名了，叫做 X。
哦，
对啊，大家改说，哎呀，你们要读一些新闻啊！虽然我不用，至少我还听过。那时候没有这些的快速传信息的，他老爸怎么知道他要回来？他老爸怎么知道？其实只有一个解释，真的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这个老父亲哦，天天走到村子的门口，当年他小儿子离开家的那条路。的路口去等着他儿子回来，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。你可以看看这个是一个何等的爱，何等的深情啊！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。我们的天父虽然给予我们自由，但是他期盼着我们回家，他天天都在等着我们回家。 我想我们这边特别做母亲的，而且有那种就是说已经进入到青少年的，很快哦，也没有，有些虽然还没有，很快就要进到这年龄的。当你的孩子跟你讲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出去跟朋友有约，要出去。”大概听的时候，你会让他出去，然后会跟他讲说：“晚上几点钟自己要回来，对不对？要回家，一定要回家。”我问你，当那个时候到了，还是还没有回来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想每个母亲都会坐在客厅里面，把灯开着，等孩子回家，对，不睡觉，等孩子回家，因为担心，因为爱的缘故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。这边说他动了慈心，这个父亲他动了慈心，他有那个 compassion，OK，、okay? compassion。他被怜悯所深深的打动，所以他放下了自己的身份。你知道，一个大家长是很有身份，走起路来是慢慢的走，不可以快快的走的。但是没有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跑过去，对不对？跑过去抱着儿子的颈下。这个儿子刚从哪里回来？
猪圈。
猪圈里面回来，他身上是什么味道？臭味。猪屎的香水，猪屎的臭水，这个叫做。有些人那个香水用的太重哦，真的变臭水了，是不是？不过这里是真的是臭水，那个味道。但是他父亲怎么样子？马上过去抱着他的颈项，整个鼻子闻的是这个味道，对不对？连连与他亲嘴，你会这么做吗？这个是爱的表现，这个是爱的表现。对他而言，没有什么更重要，自己的身份不重要了，然后喜好也不重要了，肮脏、污秽、臭味对他来讲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孩子回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，他不断的期盼，他最喜悦看到的是我们回头，我们回来归向他。我们回来归向他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见的是，我们看见的是这个父亲，天父他完全的接纳。事实上，你又看二十一节很有意思，二十一节哦，跟前面那个十九节开始，他醒悟过来，自己在那边怎么讲 ，rehearse 自己在那边练习说要讲的话，他可能在路上不断的在练习，因为这边的话，二十节的话跟前面十九节的话几乎一模一样，一字不变。他可能是背下来的，他可能是背下来的。他跟他父亲讲说：“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但是你要注意到的，很重要的是这边插了一句话。OK， 你们看这边的二十一节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那给你们看前面的。前面的十八节、十九节 ，OK， 一模一样的字，有没有差别？
又
差一句孤吧。
差一句，差一句什么？
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
对，最后这一句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对，这边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故宫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句话他没有讲？其实不是他没有讲，你看二十二节就知道。父亲却吩咐，是这个爸爸把他打断的。爸爸打断了他，爸爸知道说他儿子的这句话，可是爸爸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把他当成故宫。两个月前记得吗？我跟你们讲过，如果是我会怎么做？除了不会抱之外，不要闻这个猪臭味之外，先会怎么样的？赏几个巴掌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不孝子，把家里的三分之一的产业全用光了，去关起来，关在柴房里面，关在柴房茅房里面，柴房里面给我自我醒悟个几天，然后出来去当故宫，不要当故宫，当奴隶，给我当个几个月，对不对？看你真的是有悔改的。 我才考虑 OK 来考虑让你再恢复你儿子的地位。但是这个父亲没有做，他怎么做呢？就是这边红色的字，他吩咐仆人，马上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起来给他穿。他穿的可能是当年离家出走尊总做的房的衣服，是好的袍子，但是怎么样的全都碎了，然后更糟糕的上面全是猪粪，是不是？现在是把上好的袍子拿给他穿，然后给他戴上戒指。OK， 戒指代表身份，戒指代表身份，这个是我的结婚戒指，表示我是已婚的。OK， 代表身份，把鞋给他穿上，鞋给他穿上也是代表他能够昂首挺胸的走路。你知道有一首黑人的灵歌哦，是那个，就是美国的黑人，那时候不是当奴隶吗？那他们很盼望天上，他们有一首的黑人灵歌就是讲到说，他们很盼望天上有一天，他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呢，这边是歌词这样讲：天父的孩儿女有鞋穿，上了天堂穿了鞋，走遍天父的好家园。所以说，对于那个黑人，但是这首歌就黑人灵歌，其实听起来是蛮悲哀的，连鞋子都没有。这个哈、啊，孩子大概是光脚回家的，对，还是说穿的那个鞋子是破烂的不得了，把鞋子给他穿。然后呢，我也跟你们讲过，这个肥牛肚，这个是大儿子过不去的地方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刚刚读的里面提过三次的肥牛肚 ，OK， 肥牛肚提的是三次，你看短短的经文就三次的肥牛肚，这个是一个很关键。但是这里呢，这个父亲是把肥牛肚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字，把那肥牛肚 ，OK， 在英文是定冠词 ，D calf， 就是那一只，他们都知道，这个仆人知道是哪一只，就他们家最好的那一只。OK， 最重要的是用来，就是说养了用来在最重要的场合里面宰来招待宴客的，这个是父亲愿意付出。所以这边所表达的是什么呢？这边表达是一个慷慨不计前过的父亲，不计前过的父亲。这个父亲没有赏几个巴掌，没有把他关起来，这个父亲完全的接纳他了。所以他不光是为孩子哀伤流泪，他更是当我们愿意醒悟过来起行回来的时候，他更是完全的接纳我们。这个就是上帝的爱，是阿嘎贝无私的爱。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哦，叫做 There's no free lunch， 你们听过吧？中文翻译很好，叫做天下没有午费的没有免费的晚餐，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，对不对？这个那个丁弟兄听了就很高兴了，因为如果都是免费的晚餐，午餐，他的店就经营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，free lunch。但是我要告诉你的，在上帝那边，不光是有免费的午餐，连晚餐都是免费的。感谢赞美主，对不对？上帝对我们是多么的好啊！上帝对我们是多么的好。有人会说不要那么傻啦，有人会说上帝你很傻啦，聪明点吧，不要被骗了，就像我一样赏几个巴掌把他关一关，这样子很开心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因为爱是自由，是发自于内心的，所以说上帝要得的是我们的心，上帝要得的不是我们的行为。所以上帝愿意冒险，上帝愿意慷慨地给我们所做的东西，让我们怎么样子呢？让我们是心甘情愿地回来爱他，全然地归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上帝把他最好的肥牛肚给宰了，大家一起来庆祝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快乐结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然后他们就快乐起来。其实这是一个选择，不是吗？这是一个父亲的选择。当他选择接纳，当他选择付出的时候呢，他就得到了喜乐。当我们很 自, 自私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抓住，什么东西都要求公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很痛苦的，你会非常的痛苦的。学习像主一样，像上帝一样，选择像上帝一样的喜乐，选择接纳的结果就是喜乐了。喜乐不否定忧伤，但是呢，它可以转化忧伤为喜乐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我们来到了那个大儿子的部分了。大儿子的部分了。上次我们说过了，这个故事是两个浪子的故事。OK， 不光是一个浪子，小儿子是浪子。我们说过了，这个大儿子也是浪子。这个大儿子是怎么样呢？记不记得？跟我们都很像哦，跟我们都很像。我们都是很努力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能够来到欧洲，来到瑞士，还能够存活下来，我们都是有几把刷子的人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刷碗的刷子，我们的确是有几把刷子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都怎么样？我们都很努力，我们都很认真，跟这个大儿子一模一样。大儿子正在田里，在做什么？喝茶吗？没有啊，在田里工作，他很努力的工作。他努力的工作，所以他不知道，他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，但他不知道他弟弟回来了，然后去找一个，然后他的疑心病也很重。上次我讲过，明明听到的是坐月跳舞的声音，又不是听到打仗的声音，又不是听到乒乒乓乓的那个摔盘子的声音，他居然疑心病还去找一个仆人过来问到底怎么一回事。结果仆人很高兴，仆人跟他讲话是很高兴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怎么样呢？他爆了，是不是？他爆了，生气了，不肯进去。刚才我说天父接纳我是一个决定，他就喜乐了。这边他不肯进去也是一个决定，然后结果是什么呢？他就留在了黑暗苦毒当中。对，他选择不接纳，他其实是选择了怨恨，选择了黑暗。所以当他不肯进去的时候，他也选择不回家，所以呢，他也是另一个浪子。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。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父亲，就是天父，他是如何的呢？这边28节后半段告诉我们怎样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他父亲出来劝他。其实这个父亲对大儿子是不是更主动？小儿子让他自由，但是大儿子这边却是更加的主动，对不对？主动的出来劝他，主动的出来劝他，他让给小儿子有空间，给他自由。其实他给大儿子也有空间，对不对？这边说是出来什么？
劝
他。这边没有说出来怎么样，抓他，抓他，拉着他的耳朵，揪他耳朵，把他拉进去，没有的。其实他也是给大儿子有自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用劝的方式。大儿子跟小儿子个性不一样，所以说用的方法不一样，但是这个爱都是一样，原则都是一样，给予他有选择的自由，所以出来劝他，出来劝他。父亲他其实知道，就算他张开双手欢迎他的大儿子，仍然大儿子要自己做决定，就是我前面讲的要醒悟过来，自己他这个大儿子自己需要做决定的。所以呢，真的上帝给我们有这样 的自由，不光是出去迎接了误入歧途的小儿子，他也是会见这个尽职的大儿子，是一样，希望大儿子怎么样子，甘心情愿的进去。记得吗？刚才讲过，绑住的爱就不是爱了，希望他是自由，让他甘心的进去。所以，其实大儿子、小儿子，这个父亲都爱，这个父亲都爱，一样的爱着，方法不一样，因为大儿子跟小儿子个性差太多了，但是是一样的。从前在我们教会的那个有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姐妹， 很有意思。一个呢，我对他很凶；另外一个，我对他非常的温柔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牧师偏心，对一个人好，对一个人不好，其实不是的。我对他们都好，目的都一样，只是其中有一个姐妹是太懒散了。OK， 太懒散了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包括在家里面。OK， 所以说这种人就需要打打屁股。OK， 他太往这边偏了，所以你要打他这边，他才会回来。另外有一个姐妹非常的严谨，到一个地步常常自责，只要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，不对，他就很自责，很担心。所以那怎么样？他是往这边偏的，那我要怎么样？我要这边去扶他，给他鼓励，让他走回来正路。所以说，到底是这样子，左边还是右边不一样的？但是目的是一样的，其实我都爱这两个姐妹，我希望她们走回到正路上面来，一个要往左边推，一个往右边推。这边的父亲也是一样，两个孩子不一样，他用不同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给予自由，另外一个是主动挽回，最终都希望他们是自己的回来爱父亲，自己回到家中来享受。接着我们看的是这天父的爱是付出一切的，是付出一切的。我们看到这边大儿子在嫉妒之余所说的那一番话，上个月我们看过了，他眼睛就盯在那个，我跟大家讲过，山羊羔这么大，肥牛肚这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家有多大？这边说家里的一切都是他的嘛，家不是更大，没得比的。你干嘛老是盯着？就算是山羊羔还是肥牛肚，都没有跟他的家产能够做相比嘛。这边呢，他没有看到，他认为说父亲不爱他。其实父亲爱的方式不一样，父亲爱的方式是爱他们都是一样的，给予他们自由，要他们自己选择回来。我也说过了。那个大儿子其实是不认弟弟的，是你这个儿子30几，你这个儿子是他的弟弟，就是他弟弟，为什么说你的儿子呢？对不对？他但是呢，在32节，这个父亲怎么提醒他？只是你这个弟兄，对不对？不是说父亲要讲我的儿子嘛，可是提醒他是你的弟弟啊，是你的弟弟啊，不是不光是我的儿子，是你的弟弟啊。他父亲要他把眼光转回到他们的关系上面去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不需要比较，这个是亲弟弟。不用比较了，这个父亲太高兴了，因为这小儿子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，所以他非常的高兴，他没有说不要这个大儿子 ，OK， 只是大儿子嫉妒的心把他的眼睛遮盖住了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比较 ，OK， 真的是不要比较，人比人气死人 ，OK， 不要做比较，专注上帝给你的爱就好了。OK， 那这边父亲还要大儿子把眼光转回到父亲的身上。这边有两个很关键的字，第一个是我一切的都是你的，我一切都是你的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我刚才讲过这两个都是浪子，小儿子跟父亲要家产。然后父亲怎么做？父亲就把产业分给谁？小儿子。好，仔细的来读，来，我们来看。
小儿子要求，
但是呢，
分给他们。
十二节那句话是什么？
分给他们。
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谁？
他们
是谁？两个孩子，对的。所以说这个父亲有没有偏心？ 没有，对呀，这个父亲没有偏心，他也把他的产业分给了大儿子，所以呢，其实他这边说这句话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是事实的吧？因为小儿子拿走了三分之一，对不对？长子拿三分之二嘛，拿双倍，他小儿子拿走了，然后大儿剩下的他已经分给了大儿子，所以大儿子是拥有所有的啊。所以我刚才说的山羊羔肥牛犊整个的家业，其实他拥有整个的家业啊，但是他被嫉妒，对不对？蒙蔽了心眼，所以他看不到了。他父亲讲的是事实啊，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事实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很贫穷，对不对？他其实很富有的，所有都是他的，但他那时候很贫穷。上个月我有跟你讲过，他在外面孤零零的一个人喝西北风，是肥牛肚好吃还是西北风好喝呢？你自己要想一想，对不对？他们在里面吃肥牛肚，欢喜跳舞，他在外面吃喝自己的苦毒怨恨，哪一个好吃呢？哪一个好吃呢？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这个，不光指着物质，也是指着我们的生命。上帝把所有的都给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把所有的都给了我们的，我们不要老是盯着。我也跟大家讲，我不要看你没有的那一部分，看你有的那部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学习这个功课，看我们有的那部分，看我们有的部分。上帝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多好 ，OK？ 不是因为我们是好是坏，或者说我们时好时坏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时好时坏，有时候很好，有时候很坏，对不对？自己都恨自己，也有的时候。不管我们表现怎么样，上帝都爱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他的爱超越了我们的好坏， okay？ 超越了对与错，不是说他不知道对与错，也不是说他不喜欢对，恨恶错，但他对我们的爱超越了对与错，因为上帝知道，只有爱，只有恩典，才可以改变，才可以改变一个人，真正的改变一个人，其他的东西只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，只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，所以改变不了内心的。然后还有更好的，就是我常与你同在。我们喜欢上帝的同在吗？不一定哦，对不对？孩子是不是？如果你儿子跟你联络的时候，只是要跟你要钱，爸爸，我现在钱花光了，再给我汇个几百块过来吧。你呢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上帝要是我们真的喜乐跟他同在，OK， 我们不是有求的时候才来找上帝，这个不是说上帝吝啬，上帝不愿意给我们，而是说我们的态度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态度。好，最后我们看下去，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。还记得吗？我问过你们 ，OK， 你们觉得你们比较像大儿子还是小儿子？来，再举一次手，好的，再比较像小儿子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这边有比较像大儿子，请举手。
都不像。
那其他人呢？
两个都有。
两个都
有，
那两个都有，两个都要举手啊。对啊，像小儿子的举手，来，像小儿子举手，像大儿子举手。OK， 刚刚没有举手的请举手。下一轮没有举手的，难道你既不像大儿子，既不像小儿子，你像爸爸吗？
你像吗？
其实对的，其实你要像爸爸，你要像爸爸，这个就是最后，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该有的回应。我们固然看我们的过去，我们可能比较像小儿子，远离天父，远离家庭，其实我们都很像，因为我们都远离家乡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跑得远远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也像大儿子，对我来讲，我们都很认真， 我们都很努力工作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闯出一片天下来的，我们是很认真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最后这一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需要像天父一样，我们要从小儿子中长大，要从大儿子中长大，最后我们需要像天父一样。这个就是这一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6节说，你们要慈悲 compassion。这个也是在那个天父那个老父亲动了慈心的，同样是 compassion， 就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，我们要像天父，最后我们要做父亲。Okay， 我们要跨越这个小儿子还是大儿子，我们要成为这个父亲。OK， 我们要成为父亲，这表示我们的生命需要成熟长大。我们需要成熟，做父亲有他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老大，就是是孙母怀孕了，老大说，我心里面偷偷的想着说，晚一点生吧，为什么？不是说不希望生哦，是说我还没准备好，我还没做爸爸的那个，还没有准备好做爸爸，晚一点生吧，晚一点出来吧。但是有一天总是要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能够怀孕不生了，不生就有问题了。我们需要长大做父亲，我们需要长大做父亲。人为怎么样成为父亲的呢？是要有天父的心，是要有这个父亲的心。这个父亲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？第一个是忧伤的心。OK， 体会天父为我们忧伤的心。我刚才说的，那个父亲放小儿子自由，其实他自己伤透的心在流泪。我们是不是一个为别人流泪的人呢？还是一个使别人流泪的人？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为别人流泪的人。其实我们的祷告，有一个人说，有一个牧者说，你祷告中很大的部分应该是流泪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为别人代求，应该是要流泪的为别人代求。我不知道，当你看到有一些人，他们走入歧途，他们很久没有来敬拜神，自己忙着赚钱，忙着做自己的事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为他祷告？然后你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心里忧伤，为他祷告，还是说上帝啊，惩罚他，让他回来，让他回头？我们有没有流泪的祷告呢？先是为自己的罪，为自己忧伤流泪祷告，然后为他人忧伤祷告。祷告，我们太容易看见别人的错就定罪别人了，可是我们可能要学的更多的功课，就是为别人流泪，就是为别人流泪。我们学习天父一样的慈悲，为别人流泪，这是第一个忧伤的心。第二个是饶恕的心，饶恕的心，其实饶恕的心，这个是这一个故事里面，你看看这个父亲对小儿子没有任何的责备，这个父亲出去劝这个大儿子的时候也不是责备，他是劝，希望他能够看见到那两点，刚刚提到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你与我同在。所以有一颗饶恕的心，饶恕别人的心，上帝的饶恕是没有附带条件的，不是像我一样打几个巴掌的。OK， 是完全的饶恕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当然饶恕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了，这个是一个墙。每一次当你愿意饶恕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攀过这一个墙，进入到上帝居住的地方。OK， 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去饶恕。忧伤让我们能够眼光看得超过这面墙，隔离的墙，而饶恕让我们能够越过这个墙，到上帝那边去。 当然饶恕别人，这也是常常在讲的 forgiveness 很重要的。当你饶恕别人，其实也是放过自己，因为你不饶恕别人的时候，自己最痛苦的是自己。 OK， 最痛苦的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别人可以是悠哉的、逍遥法外的，你自己在那边痛苦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学习饶恕，学习知道上帝掌权。 OK， 然后学习以善胜恶。上帝会用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但是要记住是上帝堆的，不是你堆的。 OK， 上帝他有他的公正，他会管教，他有他的时间跟方法，不是我们所想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子的饶恕的功课。然后最后一点是有慷慨的心，没有条件的付出爱。 OK， 没有条件的付出爱。对于小儿子，是不是给他的外袍、戒指、鞋子、肥牛肚非常的慷慨？那对于大儿子呢，其实他也是很慷慨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已经给了他，这还不够慷慨吗？他得的是双倍啊，比那小儿子所花掉的东西是双倍啊，是双倍的。他所给的是天父的一切，比肥牛肚来的其实好多了。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他给我们也是所有的。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到，他竟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更把万物和他自己给予我们呢？你们可以回去读罗马书第八章最后几节，非常美的经文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上帝对我们那么的慷慨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对别人是不是也一样的慷慨？学习付出呢？付出这个不是自然的，这不是天然的，因为我们的本性是自私的。我们本性是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你的是我的，然后呢，我的是谁的？还是我的？对，我们天性是自私的。但是我们是被恐惧、利、私利、贪婪、权力所主导，然后最大的驱动力是生存和自保。但是作为一个光明，这个是黑暗之子，光明之子，我们需要知道爱能够除去一切的惧怕，然后我们就能够从上帝那边领受，而我们也愿意分享给别人。所以说学习有个慷慨的心。其实我在我回想我的这过去这个几十年的时间，其实我就想到在我身上有太多太多的人所付出，慷慨的付出，让我可以成为今天的我。从我小时候，你们都知道我是在南美洲阿根廷长大的。那阿根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通货膨胀，那个是全世界冠军，除了足球之外，就是通货膨胀。我父母在那边开餐馆，他们赚的是阿币，却要供应我19岁的时候去美国读大学，而且读的是私立的大学，好贵啊！他供应我读大学，非常的辛苦。我那时候还记得，我爸爸有段时间他们开2个店，我妈妈在那个离我们家比较近的餐馆那边负责。我爸爸他们买了一个店，大概要坐车，大概要坐个半个钟头左右，一个外卖店前面开。然后因为我父母不开车，所以他们那个店都关得很晚。阿根廷跟西基本上很下到半夜12点才关门的。然后我爸爸就坐公车回家，太累了，结果坐公车坐过头了，起来到对面跳上车，再坐回家，又睡着了，又坐过头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件事情想起来，心里就很难过。我爸爸就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几次，但是好多次都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为了供应我能够去美国读书，我妹妹能够去美国读书。对，他们的付出，我能够领受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我14岁的时候信主。然后我们的那个少年团契跟他们年龄差不多，稍微他们可能还小一点，是不是？ 差不多，对，是我的那个青年团契的辅导，青少年团契的辅导，是比我其实才大了多十岁左右吧。然后他们是在台湾读完了书 ，OK， 读完了大学才移民过去的，所以他们是真正真正的第一代移民。像我们这种是1.5代的 ，OK， 他们到那边去，所以他们有经济的压力，他们必须要生存啊，对。他们也是一样，刚开始的时候包春卷，后来开餐馆，也是很辛苦的，但是他们却愿意花时间来照顾我们这些小萝卜头，带我们读圣经，然后鼓励我们背圣经。所以我罗马书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前18节啦，腓立比书都是那时候背下来的。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，都是那个我们的青年团契的辅导，他自己要生存，他也愿意来带我。然后当我在瑞典做博后的时候，那时候单身嘛 ，OK， 所以说一人吃饱全家饱 ，OK， 那我在那边是去一个国际教会，我去一个国际教会，那个我们开始有那个小组的聚会，那是好像是礼拜二晚上7点钟，那我参加那个小组是一对夫妇，那个先生是澳大利亚人，太太是美国人 ，OK， 先生很特别，他是那个潜水艇的舰长，厉害吧？他是被派到那个瑞典去接受培训，因为他们跟瑞典买了一些潜水艇，小型的潜水艇。对，那在他家聚会，他那时候有两个女儿，好可爱，金头发蓝眼睛，好可爱哦，3岁5岁。所以说晚上7点都要去聚会。那我呢，这个那时候是单身汉嘛。那不太注意时间，而且我们做研究，我那时候做研究最有效率的时间是什么？5点到7点，因为没有人打扰，所有的人全部走光了，最安静，你可以安静的做研究，这是最有效率的时候。所以呢，7点聚会让我怎么样呢？看看时间，哎呀，已经6点半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赶过去。然后聚完会之后9点多。才回家，那我又住得比较远，还要去火车站搭个火车出去，所以我回到家大概都10点10点半才吃晚饭。结果呢，这对夫妻他们知道了，他们就说：“来吧，你就早点过来，6点钟来我们家先吃饭。”OK， 来我们家吃饭。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进入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跟他们一起吃饭，就看到说4个人坐在厨房的一个桌子，2个小女生，然后一起的祷告吃饭的那个温馨，给我非常非常羡慕。我那时候就羡慕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家庭，他们愿意开放家，不光是聚会，而且是邀请我一个单身汉去他们家吃饭。所以我就说，其实在我身上就留下了很多的痕迹，不管是我父母，不管是我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啊，还是这对在瑞典的夫妇，给我身上都留下很多的痕迹。从他们的付出中，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子的付出。因为以前有一个跟我讲，我不希望你报答我，我希望你当你接受到我的帮助、我的付出的时候，你也愿意去付出给别人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接受别人的付出，但是记住，我们需要学习像天父，特别是从天父一样，有一颗慷慨的心，愿意付出。这就是主耶稣说的话嘛。主耶稣说的话，唯一没有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的，你们知道是哪一句吗？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。还有一次，当然《启示录》也有啊，那个是启示录，那个是另外那个是弥撒，是保罗写下来的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里面的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话。他说这是保罗讲说，你们当纪念主耶稣曾经说过的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愿意活出上帝爱的时候，活出为别人忧伤，好不好？为别人流泪，而不是使别人流泪。OK， 然后饶恕的心 ，OK， 放过别人，你也放过了自己。最后慷慨的心。学习付出，像天父一样付出他的爱，甚至付出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 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你愿意成长了，不管你认为你是小孩子还是你认为你是大孩子，让我们好好不好都是朝着同一个目标，我们愿意成为天父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愿意学习，学习你的爱。主，帮助我们先更深更深的体会你的爱，你不断的在期盼着我们的爱，你在等待着我们的爱，你永远张开的双手欢迎我们回来的爱。主啊，你说你一切的都是我们的，你更要常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愿意接纳你所给予我们的，也帮助我们愿意跟你同在。主啊，太多时候我们不想跟你同在，求你帮助我们回头，有一颗忧伤为罪忧伤的心，有一颗饶恕的心，有一颗慷慨的心，付出的心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慈悲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